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查考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一封教牧书信，是保罗写给另外一个传道人，也是他属灵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是一个老传道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把他牧会多年经验累积以及他所得的一切宝贵的资产，要留给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所以他就先后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经在这段日子查了提摩太前书非常多次，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13讲。在查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重点是放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14到16节，我们的总题是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封书信对于牧者，对于教会的同工，对于弟兄姐妹都有非常多属灵的帮助，特别是对一个传道人而言，对一个牧师、长老、执事在教会里面负责带领弟兄姐妹的同工而言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进到第13讲，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带领牧养教会。如何带领和牧养教会，过去几次我们已经看了提摩太前书的许多的经文。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从各方面来提醒提摩太，教导提摩太。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本教牧书信，我们可以从当中看到一个传道人，也就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他们多么不容易的在带领教会。他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从做人到工作，从内在的心态到外在的表现，都有许多的讲究。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有许多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他们从来不能享受权利。那今天我们就要从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6章第2节来看传道人如何带领牧养教会。当然当我们讲带领和牧养教会的时候，这不只是牧师的责任，不只是教会长老、传道人、执事的责任，其实所有的同工都配搭在教会的牧养和带领当中。而我们之所以现在要看到第5章，是因为保罗从第2章后半段开始就特别提到怎么样带领教会。在第2章的后半段，保罗告诉提摩太应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带领男人，在教会里面带领女人，在教会里面带领夫妻，以至于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配搭服侍和长进。到了第3章，重点在讲设立同工，教会应当怎么样设立同工，应当设立哪些同工，同工有哪些的条件，同工有哪些服侍之后会有的结果。以后到了第4章就特别提到了一个牧者是怎么样的成为一个好牧者。在第4章当中，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应当怎么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人， 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好牧者。到了第四章结束之后，来到第五章，那这一段的圣经要特别来看，到底怎么样全体带领教会以及牧养教会。在我们开始仔细的来查这一段的圣经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分两讲来把这一段的圣经讲清楚，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二节。请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要读到第六章的第二节，这是我们这两讲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22节，给人行安守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第六章，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义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那这一段的圣经很长，我相信读完了之后，许多弟兄姐妹会有问题，会有一些想法，或者你并不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你才有一些想法，可能你原先在读的时候就说这些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做寡妇的，这些好像是私人的，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怎么跟我们现今的时代接得上呢？这是2000年前写的书信，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呢？ 那但是如果你把这段圣经仔细的读，你会发现啊，这段圣经是非常宝贵，因为保罗要举一个例子，两个例子来说明到底一个传道人如何带领牧养教会。你说哦，那我不是传道人，我是不是就不需要读这段圣经？我不是牧师，我不是长老，我甚至不是同工，我刚刚才信主，或者我是一个牧道的朋友，我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对这个圣经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呢？如果你不是牧者，如果你不是长老，你不是牧师，你更应该读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这边看到一个教会的长老、牧师、传道，他们怎么样带领教会，他们带领教会的那种方式对还不对。我们参与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应当知道如何和其他的人一同在教会里面服事神、服事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弟兄姐妹，你也应当明白这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我给他下一个标题，那这个标题就是传道人应当带领和牧养教会，并为教会设立清楚的制度和原则。如果你把第五章和第六章前两节整个接起来，那么你就会发现，那这一段的圣经有它特别的目的。这一段圣经所要讲的是传道人应当带领和牧养教会，并为教会设立清楚的制度和原则。不论是初代教会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教会，当它发展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特性，就是它里面一定没有一个明文的制度。它里面没有明文的制度，因为教会是一个以生命结合的团契，他们是因为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生命得着，所以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在一起交往。教会刚刚开始，无论初代教会或者是现在的教会，它一定是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所以在这么少人数的一个团体，而且又是有相同生命的团体，他们信奉同一个生命的主，他们很多是一样的，他们对于社会观，他们对于世界观，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因着他们的信仰而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太需要开会的代表，他们在一起，他们没有所谓族群的问题，他们通通是讲一样言语的人。我的意思不是他们讲一样的话，乃是他们的思想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什么定期的开会，因为他们在一起重点是信，他们人数不多，他们同心就很容易，他们的看法一样，慢慢慢慢，即使有一些看法的不同，他们也可以整合，他们也可以让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既然是相同信奉同一位主，他们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许多的事情都很容易解决，即便有一点点的看法不同，也很容易让步的。问题是人数渐渐多起来以后就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人数一多就有公平的问题，人数少并不是就没有公平，人数少很容易达成公平的共识，可是人数多就有很多很多的公平是不容易被我们确定的。就是怎么样叫做公平？有人要求形式上的公平，他说要齐头式的平等，有的人要讲实质的公平，他说要立足点的平等。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对呢？我们怎么有把握知道哪一个对呢？因为人数多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一定哪一个对。我到过有一些教会，他们有一些比较大的椅子，比较舒服的椅子，我就问他们说哎呦，为什么教会里面也有摆这种椅子，有摆那种椅子？有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些椅子是摆在前面的，也有的时候这些椅子是砸在其他的椅子的中间的。我说怎么会有大椅子跟小椅子呢？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把大椅子是给老年人坐的，那么小椅子呢是给年轻人坐的。这个是实质上很好的一个公平，因为年长的人身体不舒服，或者说他比较不像年轻人那么硬朗，所以你给他好一点的椅子是不错的。 可是久了以后，有的时候呢，就年轻人把那个大的椅子坐了，以后老人来的时候呢，就找不到大椅子坐，就觉得怎么这样呢？那如果人数很少，只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别人都会说：“哎呀，年轻人，你起来让让吧，年长的人来了就给他坐吧。”那有的时候年长的没来，椅子空的那边后来也有人坐了。那这个人数少没有问题，如果人数是几百、几千，如果有设这一种实质公平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产生问题：到底谁可以坐？到底谁坐？那么病人可不可以坐呢？那么一定要老人才可以坐吗？那么问题是几岁叫做老人？那有的人未老先衰可不可以坐？有的人七八十岁身体很硬朗，我不坐，别人勉强他坐，可不可以？所以你就发觉很多的事情讲公平公平，到底什么叫公平？你也会发现教会人数多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公义的问题，有慈爱的问题。有的人特别强调公义，他说什么呢？他说对犯罪要严严的责备，因为我们是个圣洁的团体，所以我们要维持一个圣洁的团体。可是有的人就说，他说不是，教会是主张爱心的，要给犯错的人有机会，所以偶尔犯错也没有关系。他说谁不犯错呢？你总要给他一个空间嘛，只要他在基督里面，没有不可以原谅的。有人这样讲。有没有非常讲究公义的教会呢？有。有没有非常讲究慈爱的教会呢？有。那什么是公义和慈爱的平衡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公义和慈爱只有在神耶稣基督身上才可以找到平衡点，因为他是极公义，他又是极慈爱，公义以他做标准，慈爱是他的本质。但是除了神以外，我们不是偏公义，我们就是偏慈爱，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平衡。因为这个缘故，制度和原则就应运而生。我们一定要有制度的，我们一定要有原则的。有人说教会不应该有制度，教会不应该有法规，他忘了应该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法规的形式。什么叫做应该？应该并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有人一样的看法，因为应该就显示有些人不这样认为。到底什么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你说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制度，不应该有规章，不应该有法规的形式，那么我们怎么落实许许多多所谓爱呢？当我们刚才讲公义和慈爱的时候，谁来判断公义？谁来判断慈爱？谁来判断爱的标准？我就认识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非常讲究公义，到一个地步，他们几乎台讲的、私下谈的，就是要求、责备、提醒我们是圣洁的团体。所以他们反复的检视自己内心，我认为这样不一定不对，可是他需要占据掉所有我们的思想吗？那么到什么程度刚刚好呢？慈爱也是一样，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爱儿女，那么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什么程度呢？啊，祖父母带他的孙子孙女的时候，很多父母都觉得超过，可是祖父母觉得没有超过啊，是你们太严。那么是祖父母觉得父母太严，还是父母觉得祖父母太宽太溺爱，哪一个对呢？如果他只是一个家庭，一家也不过八口十口人，如果三代的话，问题都会产生，何况在一个大的组织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他仿佛是家庭，他有一些规则，他有一些家规。所以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许多的原则。你很稀奇一件事情，保罗竟然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十几节讲一个有关寡妇的事情，就教会怎么照顾寡妇。其实保罗是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提摩太 教会里面许多的事情，他的做事情是原则的，而且应该要产生制度，否则你没有办法判断，你没有办法去执行。很多人说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教会都是基于爱，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所有人都同意要基于爱。问题是什么是爱？因为爱是很抽象的。好，你说我这样叫爱，他不认为这样叫爱啊。那到底怎么样叫做帮助弱势团体？我们把很多的资源拿去帮助弱势团体，对不对？有的人说对啊，因为我们有他们没有，所以我们去帮助他。可是如果你真知道许多团体怎么样帮助弱势团体，那么你可能觉得超过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超过，什么是没有超过，这个在教会里面不能没有讲究，不能没有讲究。当我在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太看重制度了？不，因为如果你没有好的把爱用方法、用制度、用原则、用标准给它落实出来，其实那不叫爱，那不叫爱。有的时候是溺爱，有的时候是错爱，有的时候根本没有爱。那么到底怎么样做呢？所以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六章二节，我相信可以提供教会一个观念，那就是形式上的法规我们不用再害怕或排斥。但是这并不表示教会是法治，因为教会并不是一个法治的团体。反来说，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提出一个治理教会注意的事项，最要紧的是强调他的心态，强调他的心态。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怎么说呢？他告诉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一段的圣经，保罗特别在讲到寡妇的制度和教会同工的制度原则之前，特别告诉提摩太一个重要的治理的态度，那个态度就是牧养带领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牧养带领教会是需要制度，是需要原则，但是牧养更看重的是心态，是心态。在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带领牧养弟兄姐妹是传道人的责任。第一个，保罗先告诉他，带领牧养弟兄姐妹是你的责任，因为他告诉他说，说你不可严责老年人，可见他可以责备，他说要劝他，所以可见你有劝勉。从这段短短的形式，他告诉提摩太说，说带领牧养弟兄姐妹是传道人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是教会的带领人，如果您是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我要告诉你，带领教会是传道人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是长老的责任。如果你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带领教会牧养教会是传道人的责任，你应当跟随他，你应当顺服他，否则你就让他没有办法交账。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带领牧养弟兄姐妹是传道人的责任。第二，在这个心态当中，保罗也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传道人应当用对待家人的方式来带领牧养弟兄姐妹。在这边你看到保罗提到他的带领的方式，他都是用家人的称谓来形容彼此的关系。这边提到老年人，这边提到父亲，这边提到少年人，提到弟兄、老年妇女、母亲、少年妇女、姐妹，他就是用父母兄弟姐妹来取代老年、少年、男的、女的 所以你就看到传道人应当用对待家人的方式来带领跟牧养弟兄姐妹。有关这一方面很仔细的探讨，下一讲我们会仔细的说。在这边我要先简单的说，带领弟兄姐妹是传道人的责任。在教会里面有弟兄有姐妹，有年长的有年幼的，身为一个传道人，不管他是弟兄也好，不管他是姐妹也好，不管他是年长的也好，不管他是年幼的也好，做一个传道人，牧师或长老执事，我们有责任要牧养这些人。在这里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在这里又说要劝少年人，又说要劝老年妇女，劝少年的妇女。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许许多多的人都是我们牧养跟照顾的范围。这里提到我们需要牧养们，我们需要照顾他们，可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彼此的关系。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思想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够慢慢学习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生活。我盼望你下一讲继续来收看，我们要仔细的讲应当怎么样在会里面有彼此好的关系，而传道人应当怎么样好好的来牧养教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